好，那我是希望就是还剩下两次，那跟大家说完这个圣地子这个部分啊，上的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位啊，佛陀的上首弟子舍利弗啊。那舍利弗，我想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哈，就智慧第一啊。那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说，诶，《大智度论》有提到。智慧如苦药，有没有啊？那我去查，其实原来《大智度论》有好多个地方啊，他把智慧啊，不就用苦药这个譬喻啊，有好几个地方，有说到哈。但是谈到智慧如苦药呢，大概有两个地方哈，两三个地方而已啊。那所以，如果真的是我们要开发智慧啊，我们要忍受很多。这一种我们众生固有的情执、执着啊，才能够获得这一些甘露的智慧啊。所以，我们假如没有这一方面的苦口良药啊，我们要获得智慧是很困难的了啊。那一般我们讲说，佛教就是叫我们要自尽其意，对不对啊？自尽其意，那其实。那一天我们在上成佛之道的时候啊，在学院上课的时候，我就有跟大家看到导师有一段文啊，哈，就是我们一般讲说内心要净化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我们内心的净化呢，要经过种种的那种，我们说养成这些好的习惯性啊，那这些习惯性啊，其实它就是有关于戒学的习惯性。定学的习惯性，还有慧学的习惯性啊。那戒学，比如说我们就是就是经常要提起我们有不杀生啊，或者是不饮酒啊，那不要轻易给自己借口啊，开源啊，那这个就是戒的习惯性。那定的习惯性当然不用说嘛，你。一两个礼拜不盘腿，那脚就好像那个木材一样哈，盘都盘不起来了。那所以修定呢，要有定的习惯性。那慧呢，当然也一样啊。我们要研读经论呢，也是要长期这样下去哈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很快就忘记。所以，我们自尽其意，就是看你在哪一个部分，有强有弱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大家都要具备这个三学，才能够解脱。那我有没有引一部经给大家看哈？在《杂阿含经》，虽然每一个弟子可以有各个第一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其实呢，他们个性有不同，但是所证悟的、所修学的法，离不开三学八正道，离不开这个的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展现自己的风格。不要说每一个都跟释迦牟尼佛学这个八正道呢，每一个都要向释迦牟尼佛学到这样，讲话也要像释迦佛啊，走路呢什么都要，连这种都要去模仿佛陀。那佛陀从来不会这样，啊，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个性呢，你还是可以保持你的那种特质，但是在修解脱方面呢，五分法身啊，戒定慧解脱、解脱之间这一些，你都还是要具足啊。那智慧是。很重要的啦，啊，智慧在八正道来说就是正见嘛，啊，所以我一向以来哈，我都说，有些人说，哎，师父，我们懈怠的时候，怎么样提起自己的精进？哦，有些人就说啊，你就是要观那个听法的功德，啊，这个修定的功德，啊，然后你就会想要发心去修行，想要去听课，啊，但是我觉得哈。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智慧。一个人有培养了正见啊，有了智慧啊，你不想去修定哦，你的知见呢可以说服你呀、啊，叫你去修定了。你已经很久没有修定了，真的。你如果你的正见啊，你的这个智慧啊，没有养成很坚定的这个决定性啊。我们很容易随自己的欲望改变我们的那个学习的方向，所以我觉得说，不管你看，像比如说我们在学院我们每天都在读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每天读书，所以我们 很不想浪费时间的我，我们会变到说，哎，学院规定我们去打佛山啊、禅山啊这一种啊功课呢，好像觉得说，哎呀，我的论文还没有写好啦，我的书啊大致读了还没有读完啊，讲义还没做好啊，怎么办？那其实，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学佛法是要学智慧的话，哈，那这一些不同的环境啊，不同的因缘出现的时候，你的知见啊，你的智慧啊，要让我们的心去适应这个环境，不是呢换了不同的境呢你就起烦恼，那这样子智慧在你内心里面没有产生效用，没有产生效用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，你说你有养成了智慧，那现在我们这个因缘是规定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培养修学念佛，那有这样的机缘，那我就要跟自己说，那不管功课还是不管学的怎么样，那现在戒定慧本来我们都是要学的嘛，啊，那你就说服自己的这一种抗拒的心啊，让自己的心非常的就是安住呢在自己目前所该学习的这个方法上，那这样子你就很容易就进入状况啊。有些人不是啊，他去打佛七哈，去的通常七天哈，他前面五天啊都在作战的啦，啊，都在跟啊，哎呀，那个工作啊还没有做好啊，哈，哎呀，那个小孩的功课啊，不晓得有没有人照顾啊，妈妈有没有人照顾？到了你哎，慢慢的这些想累了不再想的时候啊，哦，要专心念佛的时候，哎呀，快要结束了。就是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知见哈，没有办法引导我们很快去接受新的所缘啊，啊，换一个因缘。那如果你说你有培养了智慧，人家丢你在哪里哈，你应该都很容易能够调适自己，不要让我们的心跟贪嗔痴相应，这个就是智慧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你说智慧是什么？啊，所以我觉得啊，这个智慧，你懒惰的时候，你想说，我学佛就是要解脱生死，那为什么我还要变了一个天气啊，下了一个台风雨啊，然后我就说啊，不然今天休息啦，啊，不要去听课啦，啊，那假如你的知见啊可以说服你的话，你就说啊，不怕风雨不改这样啊，那知见可以导正我们很多的那个习惯啊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学习这个智慧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舍利弗有哪一些智慧啊。在还没有进入舍利弗的故事之前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舍利弗，因为它是梵文或者是巴利文的用词啊，就 Sariputra 啊，或者是 Sariputta 啊，前面是梵文，后面是巴利文啊。那在他的那个名字的来源啊，古德呢都解释蛮多的啊，不管是中国的古德还是印度的律典啊，都蛮多的，但是有一些翻译错误，所以我引出来给大家看哈，是有一个好处的，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藏经里面全部的东西哦，都每一个字哈都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的，是有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待会看哈，我们来看这个吉藏大师啊，《法华译疏》，他解释舍利弗怎么解释啊？舍利弗，如果具足音云啊，就是他全名啊，如果完整的音来说应该是舍利弗罗，其实应该是拉啦哈，沙利布特拉，四个音嘛，沙利布特拉，对不对？所以舍利弗拉这样啦啊，四个音，四个音节啊。那舍利就是身啊，所以大家把身圈起来啊，身弗拉啊，不拉啊，不打，就是指。所以有一些人就翻身指，就是舍利弗，对不对？前面有遇到有印象吗？但是这个翻译是错误的，我待会再指出给大家看了哈。我们先来看这个，略于罗字啊，就是把这个佛罗啊，这个罗啊省略掉了。中国最喜欢省略东西的吗？菩提萨多他就省略了两个字变菩萨，对不对啊？ 省略了罗，那就淡盐符，所以叫舍利符，这样。啊，那舍利符有两个因缘，他取这个名字，一个呢是他过去有誓愿，过去世啊，他有发过这样的愿。在你看到这句话，但很妙哦，你看哦，你要看清楚一点哦，释迦过去做瓦师啊，就是释迦有这样子的人哦，啊，释迦佛。那他过去做一个陶瓦的师傅，遇到呢释迦佛发愿，释迦遇到释迦佛，哎，你没有看到啊？释迦遇到释迦佛，然后呢，愿未来做佛啊，我也要跟这个佛的名字一样取释迦牟尼。所以呢，好像是大智度论还是哪里，我们也有看过这样的那个典故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过去是曾经有遇过一尊佛，也叫释迦牟尼的哦。哎，很妙哈、哦。那他的弟子呢叫舍利弗，所以呢，那个释迦他就说啊，以后我的双贤弟子也要叫做舍利弗，也要叫做目犍连，这样子。但是在南传哦，就是这本书啊，这本书啊，这本书的第70页啊，介绍舍利弗的时候呢，是说以前舍利弗在过去世有一尊佛的时候啊。叫做妙见佛，舍利弗在那一生呢，有发过一个愿望啊，就是他要当这个未来佛的首座弟子，就是第一个大弟子啊，首座弟子。那所以呢，他今世就可以称为舍利弗啊，过去有这样的夙愿啊。再来第二个理由呢，是因为他妈妈的关系。他妈妈的眼睛啊，好像那个鸟啊，舍利鸟的眼睛。所以呢，就他妈妈因为称为舍利啊，因为眼睛像舍利鸟，所以人家就称呼他为舍利啊。那妈妈也是很聪明，那所以他生的儿子啊，也就叫做舍利子啦啊，妈妈的关系啊。再来古今名。秋鹭子有没有？这个也是一种小鸟哦，它是一种小鸟的名字啊。那舍利鸟类似秋鹭鸟，所以呢，那就说是鸟的名字就对了啊。沙里啊，沙里是鸟的名字，沙里啊，就秋鹭啊，或者是舍利啊，是沙里。父呢叫做提舍，那族父啊就是跟随爸爸的名啊，所以称为优婆提舍乌巴提萨啊。优婆是族啊，追逐的族。提舍呢是星星的名字啊，这叫优婆提舍，就舍利弗另外一个名字啦。跟爸爸的名取名为优婆提舍，跟妈妈呢就称为舍利弗这样。那又经说佛初见两人啊，他跟目犍连来的时候呢。就改他的提舍的名，恢复他原来的名叫舍利弗啊，因为他过去发过愿要当佛的首座弟子，所以呢，过去的本愿，所以佛就给他改名字，改为原来的名字叫舍利弗。这样，一个名字也可以解释那么多哈，真厉害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为什么我说那个生子哈翻译错误呢？大家看一下第六页，第六页请看注脚十七啊，注脚十七，一切经音译啊啊。那在这一本书里面呢，这个中国的古德呢，他是会梵文的，所以他知道呢这个翻译有错误。怎么说呢？他说秋鹭子梵文称为舍利弗，那。以前呢，翻成舍利子，又翻成舍利弗多罗，就沙利布特拉啊，没有问题，音译词嘛啊。那会怎么会翻成这种鸟的名字呢？因为从妈妈的眼睛而来，妈妈的眼睛啊，像这个秋鹭鸟的眼睛，所以呢，也称为沙利，就舍利啊，因为秋鹭跟舍利啊，鸟很相似。 那到这里呀、啊，应以名焉，这里应该要句号啦，应该要句号啊。那后面呢，就纠正一个错误哈、啊。他说，古意啊，翻成生子，谬也。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生是舍利，就是我们说那个烧出来那个舍利啊，生就是舍利，这个舍利呢，就骨灰啦。骨头，沙粒啦，哦，是骨头。他说生就舍利，于此舍利生有长短，故有失误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舍利佛那个舍利呢是 a 长音，沙里呀、啊、是 a 长音，上面一杠嘛哈。但是如果是舍利，不是，如果是生子的那个，我们一般讲说，哎，火化过后烧出的舍利子，那个舍利哈。它是 i 长音，沙里呢？它 s a r i 那个 i 长音啦，一个是 a 长音，一个是 i 长音。但是古德因为很多没有学过梵文嘛，他不知道呢音的长短其实可以是两个不同的字哦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我有跟我们学院这个温中坤老师啊，就是我们的巴利文老师讨论，诶，他说确实这个一切经音义这里讲的对哈、哦，因为在南传也是说，他有两个传说舍利佛哈、哦，一个就是像妈妈的眼睛一种鸟啊哈、哦，另外一种呢翻成是舍利身体哈、哦，那一种翻译是不对的啊、哦，所以这个一切经音义这里说的、啊、是正确的。哦，在巴利文来看是正确的啊，所以我们翻舍利弗为生子啊，就不是很恰当这样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回到第五页哈，回到第五页，舍利弗的故事还先不讲，我们来看注脚十五哈，先看注脚十五，刮胡一。啊，瓜无一，舍利子呢，出家在这个贵族婆罗门的儿子啊，16岁就舍俗出家啊，他的智慧啊，是佛的弟子里面辩才第一啊，但是呢，他跟佛比啊，当然是没得比的啦啊，但是他还是在阿罗汉声闻弟子里面是智慧第一啊，瓜无二，这个毗婆沙这里记载呢。佛的弟子里面多病啊，没有比舍利佛的病还多的呢。所以你看哦，智慧跟生病哦，好像不成比例哈、哦。大家有没有想到是谁呀、啊？我们导师也是这样哦，一生多病，但是智慧却又是那么厉害哈、哦。嗯，舍利佛有什么病呢？就是常患风热，又病热血，这个是什么病啊？是不是登革热？又冷又热哈，不知道是什么病哦。那总之就是很多病了哈，舍利弗。那这个律典啊，有说他有三个说法，为什么他这么常生病？第一个说法呢，在第二行哈，刮胡二的第二行，舍利弗过去世啊的业因缘呢，就是他过去世恼乱父母啊。经常让父母生气啦，或者是呢让师长生气，啊恼乱父母师长，所以呢经世多病，所以大家，你不要常常生病的话，不要扰乱父母跟师长，啊、哦、嗯。那舍利弗第二个多病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又云，舍利弗因为他智慧非常的猛利，善于论法，又好要修定，三业精勤啊，所以他。用功到呢，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啦，所以呢，病也多啦，啊。第三个理由呢是，舍利弗今生呢是最后一生啊，他证阿罗汉过后就入无余涅槃，就不再来了，所以过去世的那些业因缘啊，在这里呢一次过给他受尽，所以呢也多病这样，哦。这种古德的理由也真的是很多样化哈、哦，真的是好可爱哈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三， 这个地方哦，也有引到舍利弗的翻译是生子，所以我们要留意咯啊。翻译明义集提到说，大论就是大尺度论啊，大尺度论。有一个婆罗门论意师婆陀罗王复生一女，就是舍利弗的妈妈啦啊。她眼睛长得很像是个舍利鸟的眼睛。所以呢，这个女啊，这个舍利弗的妈妈就被人家称为舍利，她名字啊，沙利。那众人以其舍利所生，所以名为舍利弗、舍利子啊。弗就是情言子，有没有？弗啊，在秦朝的时候呢，就名为子《涅盘经》呢说，舍利弗的妈妈名为舍利。因为妈妈名字的关系，所以称为舍利弗、舍利子啊。又翻生子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看，如果是按照那个巴利文校勘的话，这个生子也是翻得不恰当的。那文句啊，这是另外一本书，又提到说，他妈妈那个身体的形很好啊，可能是外形很好看啊，所以呢就。说他是生子，所以这个文句哈、哦，是不是一本书？这个还要再考察一下啊、哦。这个我回去再考察一下好了。那也称为丘子哈、哦，丘陆子哈、哦，这个舍利弗，因为跟舍利啊同一类鸟吧啊、哦，所以叫舍利子，叫丘陆子。OK，这是舍利弗名字的来源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上面的故事啦啊。第一，双贤弟子闻缘起偈颂，当下得法眼净，归佛出家修梵行啊。那在五分律呢，就是把刚刚我们讲的那故事呢，已经讲了一些，对不对啊？那舍利弗和目犍连的师父呢，就叫善加雅啊，就最后一行那个沙兰呐。就是善士耶啊，上加雅，舍利弗和目犍连在外道的老师啊，那有250个弟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哈，第六页，他有2个高足，第一个就是优婆提舍，另外一个就是居利陀，所以第一个就是舍利弗，第二个就是目犍连，这样大家知道吗？啊，这2个名字哈、啊，在这一本书哦，哎，大家看一下，在这一本书哦，这2个名字啊，优婆提舍还有居利陀哈、哦，在南传说呢，这2个名字是村落的名字啊，村庄的名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是2个村庄的第一家庭的儿子啊，第一家庭就最有钱的大家庭的儿子，所以呢，就把那个村庄的名字给他取名，这样。这是南传的说法哈，在这本书的61页那边有啊。那不管如何啦，总之就是这两位哈，那他就遇到这个阿硕士啊，安培亚啊，阿加阿萨喜就是阿硕士比丘，五比丘之一哈。那看到他威仪响序啊，那这些故事不用再讲了吧？我们直接看划线的地方啊。那这个阿硕士比丘呢？哎，阿硕士就马胜嘛，啊，就马胜比丘嘛，哈。他说：“我年纪很轻啊，学得也不深，我只记得佛陀讲过这样的话：法从缘生啊，就是因缘所生法啊，诸法因缘生啊；意从缘灭啊，因诸法因缘灭，一切诸法空无有主，就一切诸法。”空性的缘故啊，啊，所以空无呢，不是什么都没有哦，它是缘起性空的意思啊。那这一个偈颂呢，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了，非常有名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注脚19哈，在北传呢翻译有一点不同啊，北传的律典啊，我们看注脚19哈，括弧一。诸法从缘起，如来说是因， 笔法因缘境是大沙门说，有没有找到这个句子啊？那跟一般我们听的诸法因缘生、诸法因缘灭有一点点不同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它里面表示什么含义呢？我们看《瓜胡五》，看《大智度论》的解释哈。我们直接看《大智度论》的解释，《瓜胡五》《大智度论》，阿硕士比丘就马胜比丘提到说，诸法因缘生，是法说因缘，是法因缘境，大师如是说。OK， 你看他在卷十八的解释啊，这四句话呢，其实他是谈四圣地，马心比丘啊，就是马胜比丘对舍利佛说啊，啊，这个偈颂呢，其实你看哦，这个偈颂但说三地，当知道地已在其中，不相离故啊，就是诸法因缘生是苦地，是法。什么呢？诸法因缘生是苦地，是法说因缘是极地，是法因缘境是灭地，大师如是说、啊、这个偈颂呢说了苦及灭。那也许大家会说，那到底为什么不说呢？因为你讲灭呢，就自然包括了到底啦、啊、所以他说三地，但是呢最后那个到底其实也在里头啊。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缘起记、啊、听完这个记诵呢，舍利佛呢就得法眼镜、啊、好厉害哦，听完就得法眼镜，就证出果啦、啊、这个记诵我已经念好多百遍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得出果，真惨。好，我们来看上面的经文、啊、那画线底下哈、啊，优婆提舍得法眼过后呢，他就跑去跟这个居律陀啊，就目犍连讲，哎，目犍连也得法眼镜。他们得了法眼哦，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哦，他们就问如来在哪里。他们没有看过如来哦，但是他们听了这个偈颂啊，证悟过后这两个哈、啊，他们就问如来在哪里，这样哦，他们没有见过如来的哦。但是他知道这个法只有如来啊，佛出世才可以说的，所以呢他就问如来在哪里啊。那当然呢去打听一定知道的嘛，对不对？阿说是也会说啊，就在这个迦兰竹园。那这个又那个就约好我们一起去啦哈、啊。但是这个舍利佛呢就跟目犍连说啊，那老师在临终之前有叮咛说，这250个弟子啊都跟着我们学嘛，现在我们两个要走了，那这一些200多个弟子怎么办啊？那所以呢两个人就讨论的结果就是，我们去跟佛陀学习，那他们呢随他们的意愿呢、啊、要去哪里都可以啦，解散就对了。但是250个弟子听了过后呢，都愿意跟随两人去找佛陀啊。那世尊看到这一群来啊，就跟大家说，这走在前面这两位啊，舍利弗和目犍连，他们就是我弟子当中最上首，智慧无量第一，神足第一，双贤弟子啊。那当他们来到过后呢，佛就渐渐跟他们说法，布施持戒升天。那说完这个端正法，就说处理法啊，喝欲不净啊，就是喝五欲啊，喝这一种欲望啊不净，然后赞处理啊，赞叹处理，然后就在座上漏尽意解啊。大家都说愿得出家修诸梵行，那佛就说善来比丘，那大家就是比丘了。在这里呢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大家知道那个舍利佛出家过后多久证阿罗汉果？舍利佛啊，多久证阿罗汉果？啊？ 啊，半个月，然后后面就有啦。哦，如果给你们考试，你们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哈，这样太好了啊。第七页嘛，你看那个标题有没有？第七页第三的标题，舍利弗受具足，就舍利弗出家半月就得漏尽阿罗汉果了，所以他是经过两个礼拜。那目犍连呢？目犍连在那个北传的那个记载哦，比较没有看过哈，但是在南传呢，他是一个礼拜，目犍连啊就证阿罗汉果。但是如果说舍利弗两个礼拜才证悟的话，那你回来思维这一部经啊，刚刚我们讲那部经第六页这个啊，这250个弟子全部来，还有他们两位，诶，这个经文啊后面说大家都得漏尽阿罗汉，那我们就会疑惑说，诶，舍利弗两个礼拜后才证阿罗汉呢，为什么这部经说大家都证阿罗汉呢？对不对？那，啊，不是会矛盾吗？有没有？如果舍利弗也是这一群人来跟着佛陀出家，是出家过后两个礼拜他才证阿罗汉果的啦。但是这一部经却说大家都证阿罗汉哦，在桌上。嗯，北传我这些经律哦，我还没有去找了哈。但是刚好我看这本书啊，有答案呢。这个南传这里啊，在这本书的69页哈，有答案。他解释这个五分律这里哈，解释的刚刚好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目犍连和舍利弗带着250个弟子来，对不对？佛陀开示过后，大家都证阿罗汉果，除了他们两个没有证。全部250个人全部证完，这本书讲，你们觉得会奇怪吗？双贤弟子应该先证，对不对？这本书有解释哦。他说在南传的注释书里面啊有解释，为什么他们两个比较慢证阿罗汉果呢？理由是，因为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具备，所以呢他们比较慢证阿罗汉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要具备那些条件来成为上座弟子，就是要多一点时间练习就对了。那不是大家都知道嘛？证阿罗汉有会解脱，有具解脱，对不对？有不同嘛？那你如果只是会解脱的话，那像这种250个弟子，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啦。哦，那么快就证悟，但是这两个没有哦。那也许我们立刻又想到下一个问题啦。250个证阿罗汉过后，一个礼拜后目犍连证嘛？目犍连证对不对？两个礼拜后舍利弗才证，所以我们又不禁要问啊，那为什么舍利弗不比目犍连先证阿罗汉果？为什么他看起来好像比较笨，对不对？怎么两个礼拜后才证？目犍连比较早哈，刚好又不是咯，理由又倒过来呀，就是因为舍利弗要具足的条件又更高一点，要具备的条件要更高，因为他是上首弟子嘛，Number One 啊，Top One 啊。Top one，那目犍连呢是排第二，所以呢他就早一点呢的阿罗汉这样，然后在两个礼拜后舍利弗才证阿罗汉这样啊，所以在这一本书啊，他南传有这样子的理由啊，在这一本啊69页这边啊，也蛮不错的，我觉得这种理由，这个理由让我想到什么呢？我们在《龙树菩萨》有说啊，菩萨道呢修学啊，是长久的，声闻道修学啊是快速的，对不对？最快三生嘛，最慢60劫等等。菩萨呢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哎，好像菩萨比较笨，实际上不是，是因为他要累积的条件啊，资粮很多啦，所以他就慢，实际上他是比较立根。那放到来这里也一样咯，因为舍利弗他要成为上座弟子，所以他证阿罗汉是最慢的，排在最后面。这样，不是他比较笨，是他最利啦。所以可造之材都是什么呢？大器晚成呐、啊，有没有听过啊？阿难， 那你应该要讲我们佛陀走那么久都还没有证啊。那当然是要看，我是觉得要看，就是某一个因缘啊，他南传会这样子解释哦，应该是他们这一群人啊，跟这个外道老师学的这一群人，是立佛是最慢证阿罗汉的，这样子来说啦哈，不是比所有的声闻弟子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七页啊。第二个标题，佛赞二尊者犹如梵心之神母、生母还有养母。哎，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。在《中阿含经》哈，那佛陀赞叹啊，舍利佛的智慧有等等哦，有聪慧、数慧，一直到辩才慧，总共有九个智慧。这九个智慧呢，在杂阿含也有。在瑜伽师地论呢有解释，我们到后面呢会解释啊，总共有九个智慧的形容词啊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舍利弗比丘成就十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略说此是圣地，佛陀说啊，我略说少少的说是圣地，舍利弗啊，他却可以啊听了这样子的一些些。启发过后啊，哦，他却可以广说广观分别啊，是圣地，所以这个学生呢、啊、是举一反三的意思啦，对不对？我们举一都没有举，就没有反义呢，有时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舍利弗举一反三，那舍利弗比丘广教广释是圣地，令无量人而得观是圣地。下一段，舍利子比丘能以正见为导欲，目犍连比丘能令安住于最上真迹究竟漏尽。舍利弗啊，他是建立人家修行者的正见，目犍连呢是慢慢像养母一样，一个是生母啦，生诸梵行犹如生母，目犍连呢长养梵行犹如养母啊，就是生母啊，生下来过后呢，小孩生下来要生得健康啦，不然你后面怎么养啊，这个就是很差的孩子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体质要好啊，就是所以生母也是很重要就对了啊，生下这个小孩他本质要很好，那后面养他的时候当然种种的教学啊，他要成才那是先天的条件好，后天的培养那就没问题啊，否则我们啊很多后天啊哦花好多钱财哈、哦，有一些花在儿女的身上，但是不成才哦，因为他先天的那个条件不好哦，所以后天的培养培不出什么东西来哦啊。那这个舍利子呢，就是像生母一样啊，那目犍连呢就慢慢的长养。他的知见啊，修行得到漏尽啊，是以诸梵行应奉事供养、恭敬礼拜舍利子目犍连啊，因为他们这两个能够让大家、让众生得意劳逸、法劳逸啊，得到安稳快乐。好，再来刮胡二，汝等比丘应该要亲近舍利弗和目犍连，为什么？因为舍利弗是众生的父母，那生出来过后要长养令大，这个是目犍连啊。那所以呢，舍利弗是给人说法要啊，成就是圣地的正见啊。目犍连呢是跟人家说法要，然后成就的是第一地，就是得漏尽了啊，就是教他慢慢修行，很有耐心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啊，在一个僧团里面，然后在一个团体也是一样，有一点像说生母呢，有一点像是严父啦，养母呢有一点像慈母啦，一个要做白脸，一个叫做黑脸，这样子的意思啊， 就是你不对的，他就要跟你讲了，你这个是错误，道德很清楚，政见很清楚，但是你知道了错呢，要不断的鼓励嘛，那这个就是养母的责任啊，所以僧团有这两位啊，那是佛陀的二大侍者啊，协助弘扬正法的两大正士。好，第三，舍利弗受戒半个月的阿罗汉啊，那是因为呢，他在旁边听听法啊，听这个佛跟长爪梵志说法，他就觉悟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八页。一时，佛在王舍城迦兰陀园，有一个外道叫长爪梵志，就指甲很长啊，叫长爪啊。这长爪其实是舍利弗的舅舅啊，舍利弗的舅舅，你看那个注脚就知道了哈。25啊，注脚25，括弧二，舍利弗的舅舅。就是摩诃基西罗，就是长爪梵志，他出家过后证阿罗汉呢、就是称为摩诃基西罗啊。这个在《阿弥陀经》就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在《阿弥陀经》就有这个尊者的名字。那他有一次呢，我们回到上面本文哈，他要来找佛陀啊辩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。经文很简略哈，但是在大智度论呐，这个故事是很详细的，在注脚27呀，我不一一说了哈，我说它的大概啊。那当舍利弗还在母亲的那个肚子的时候啊，因为他这个舅舅啊很喜欢跟他的应该是妹妹吧，对不对？还是姐姐？姐姐呀、舍利弗的妈妈是他的姐姐啊，那很喜欢跟他辩论哦。姐姐，对对对，上面注脚25就有了哈。那跟他辩论，诶，奇怪，他还没有怀胎的时候呢，还不那么厉害。他怀了胎过后啊，哦，这个姐姐的那个智慧啊，比他高出太多了，所以他就说，哦，这个胎儿不得了啊。所以呢，他就说。我要在他出世之前呐、赶快去学呀、不然等这个小孩子出世还得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他就不晓得那个面子要摆去哪里，怎么有那么差劲的舅舅啊？所以于是呢，他就学了很多这些外道论啊，18大经啊，学论。那为了要学这些啦哈、而且他意志很坚定，所以呢，他指甲不剪啊、有很多传说啦哈。但是，主要就是他要修苦行，所以指甲不剪，所以人家就称他为长爪外道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哈，第二段，这长爪来见佛陀啊，他说举坛啊，其实他也是有一个怎么讲，有一个因缘啊，才来找佛陀的，他想说。这个小孩子啊，就是他的侄儿嘛，对不对？他在妈妈的肚子就那么聪明了，他既然现在可以跟随这个举坛学习，那他想看看这个举坛就佛陀啊，长是不是有3头6臂？我要跟他变一变啊，否则我的那个侄儿那么聪明，怎么他可以收他为徒弟呢？那他就想到一个办法跟佛陀辩论了啊。第二行他说：“我一切见不忍，这个不忍啊，就是否定的意思，就是一切见啊，一切看法我都不接受。”那佛陀就跟他说啊：“这个火种外道就是长爪梵志啊，跟他说，那你说一切法不受，那你讲的这句话，你的这个看法，你到底你承不承认？”你说我一切见不受啊，我一切看法不接受。那你自己讲的这句话，你接不接受？那长爪梵志回答说：“相言，相就是刚才，我刚才说一切见不忍啊，不接受。 那我这个我自己的刚刚讲的这句话，我也否定，我也不接受。那佛陀讲，那你讲跟没讲嘛差不多，那你讲的跟没有讲嘛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讲的这个一切见啊，我一切看法都不接受，这句这个道理你自己都否定掉的话，那请问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辩论呢？啊，那佛陀就告诉他说，你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就是如是知如是见，哎，你也知道自己已经矛盾了，那你应该要把这种邪见啊啊傲慢呢断除舍离啊，那不要让它升起啊，那要学习圣弟子观察无常等等，那就能够啊开发智慧啊。啊，我们看画线的地方，在这个时候啊，因为这个舍利佛为佛陀善良了哈、啊，那受了戒半个月，那因为那个舅舅来嘛，所以佛啊舍利佛就在旁边听佛陀怎么跟他教导。那当他佛陀讲完这个法，舍利佛自己内心想的，内心想，世尊叹说彼法怎么呢？断欲离欲，欲尽灭啊，欲灭尽。那舍利佛啊，思维到这个的时候呢，他就观察自己的五蕴是无常生灭，离欲灭尽舍，哎。他就心善，心得解脱，证阿罗汉果。佛陀并不是跟他说法的呢，他是在旁边听呢，他这样思维就证果了。嗯，所以大家哈、哦，就证明哈、哦，我们学佛法有时不一定是，哎，某某师父跟你上课，所以你会开悟，有时不一定的。所以你听 MP3 也可以哦，如果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不是对象不是你，但是。的确你可以善于思维啊，也可以弃入法性。这几个关键字呢到底是什么呢？无常生灭这两个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无常观啊，无常观啊，无常生灭叫做无常观，离欲呢叫做无我观，无我啊啊，灭尽还有舍呢，这个是涅槃观啊，就是三法印了，就是无常，诸法无常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这三法印的观，让舍利弗契入这个四果阿罗汉里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第九页。第一行，那长爪梵是听完佛陀开示过后，诶，他也现场得远离尘垢，得法眼镜，他也证得出果、哦、佛陀跟他开示，他也证得出果，但是舍利佛在旁边、啊、自己视为自己证得四果了、啊、比他更厉害、啊、那于是这长爪梵就要求佛陀，他想在佛陀的正法律出家修梵行啊、那佛陀说好啊好啊，那就一起修出家修行、啊、所以后来他证阿罗汉果就称为摩诃基悉罗、啊、好，那我们来看第四个标题，世尊跟阿难都一起赞叹舍利佛的智慧、啊、杂含经有提到说，诶，有一次在半夜啊，后夜时分，这个有一个天子称为虚身、带了好多天人啊，500眷属啊，天子来礼佛、啊、那佛就跟阿难说，他们来亲近佛就是想听开示嘛，那佛就跟阿难就是对话了、啊、就是讲话讲法给他们听了、啊、那请问阿难啊，你对舍利佛的说法善说法，你内心欢喜欢喜不欢喜啊？阿难说，假如有人不愚痴有智慧，他听舍利佛的说法绝对是欢喜的啦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舍利弗啊，他是持戒、多闻、少欲、知足等等，啊，智慧正受，正念兼助，所以他是功德很好的一个善知识啊。接下来这一群名相啊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有九个名词啊，形容智慧：结集智慧、立智慧、处理智慧，一直到第九个至宝智慧。就至宝成就，这个就是形容舍利弗九种智慧啊，最特殊的形容啊。在《瑜伽师地论》呢，每一个都有解释哦。注脚30哈，你看这个图表，总共有9项啊。那比较需要解释的哈，这是第二项。瑜伽师地论啊，这个例会这个理，他说尽其所有，如其所有，皆善了之，对不对？瑜伽师地论呢，它有很特殊的名词哈，唯识的名词就是尽所有性，如所有性。所以这个尽其所有啊，就是缘起的事相。这个尽啊，尽所有性就是缘起的事相。如所有性呢，这个如啊，就是平等空性，真如的如。这个事相跟这个空性，它都能够了知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例会。其他的就不太需要一一解释了哈，就是九种的智慧了哈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第二段，善能教化是教造喜，就是教利喜哈，有些翻译是是教利喜。就是开示让人家能够了悟了哈，升起欢喜，赞叹这样的心啊。那佛就告阿难说：“对呀，对呀，舍利弗确实有这样子的功德啊，常为世中说法不倦啊。”那阿难也答：“对对对，佛陀对啊。”那讲完过后呢，这些天子啊就很欢喜啊，请看第10页。这些天子呢就很欢喜呢，说舍利弗多闻，明智平等慧啊，持戒善调伏，得不起涅槃，持此后边身降服于魔君啊。这个不起涅槃呐，就是无生即灭的意思啊。注脚31那里有哈，舍利弗啊得这个无生的即灭。那这些天子讲完偈颂呢，就隐没不现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5个标题：舍利弗是真佛子，能转佛所转的法轮啊。那这个经文很短了哈，就是舍利弗啊，不，佛陀跟舍利跟大家说，我不嫌弃舍利弗的身口意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等等九种的这种智慧。啊，就好像呢，转轮王有这个继承的太子啊，那他就会敬奉父王所传啊，而能辗转的代代相承下去。那现在有舍利弗也一样，我所转的法轮呢，舍利弗也能够转，所以呢，舍利弗是僧团里面啊很重要，能够继承佛陀法轮的这个大将啊，所以称为法将。好，我看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了啊。